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条我写的说说。要说这条说说怎么写的呢？标题情人节作诗，情人节后边是一个问号，这个诗呢，哎，是引号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诗，随便写的。哎，另外为什么在情人节后边加这个问号啊？因为啊，哼，在有的人那块儿，他算不上什么情人节，就是扯淡。那人说诗序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副标题看学生说说有感，诗序是他在草地上发现一个带血的避孕套，照下来发到说说，说是意外收获。我看了有些感触，写下下面的话。要说我空间呢，那学生都大了，所以我才敢如此说，勿怪。怎么写的呢？情人节开房，丧尽天良，情人节约炮，千里难逃，今朝床边野地金气脸，明日桶内路上巨婴寒，声誉名望皆不顾，只遭销魂一念图，满地淫荡无池水，化作他日千行泪，可悔若非我观皆触泪。子曰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我曰，非礼勿为，为之大祸近眼，呜呼，哀叹无言呐。2017年2月14号。要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呢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尉迟世英跟紧抱的杨林呢作别了，背着交艇赶奔丰州城而来。要说呢，往西走了200里，这正是丰州城下宋江与这个蛮军对阵厮杀的地方。远近的老百姓啊，哎呀，要逃这个蛮军的残害，远逃一哭，方圆好几百里没有人烟。要说这两个人免不了饥餐渴饮，怎么办呢？两个人来到荒野当中，在这块奔走，只靠尉迟世英那么一张弓射杀了一些猛兽，全且用这个充饥度日。而且尉迟世英跟他姐姐学的这个医道啊，就一路之上采了一些草药捣烂了，给这个交艇使用。因此也就在这五六日啊，交艇的内伤一天比一天好。单说这一天，两个人离丰州城是越来越近了。要说打眼这么一瞅，满岭之上啊，哎呀，都是皑皑白骨啊。要说战壕当中汇成了人血了，太惨了。要说这个呢，让说书人我想起了唐代诗人曹嵩的两首诗。那说怎么写的？泽国江山入战图，生民何计乐乔苏，平君莫化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传闻一战百神愁，两岸强兵过未休，谁道沧江总无事，近来常共血争流啊。那时候你读的不对，一将成功万骨枯，您说错了，是一将。那说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富饶的水域江山呢，都已经描绘出战图来了，老百姓啊，想要打柴割草度日啊，那都过不了。请你别再提什么封侯的事情了， 一将成功的话，要牺牲多少士卒的性命啊？传说一旦开战的话，连众神灵都发愁，两岸的军队连年混战没有个停休。谁还说沧江总是太平没有祸事？近来江水混着鲜血，争先向东流。要说这是诗人呢、厌恶战争的、这么一个写照，写得非常好。闲言少叙，再看尉迟士英，一看满山遍野的尸体血河，不由得叹息：唉。又见东门外扎起那么一个大寨来，要说边上还有很多小寨，刀枪荆棘布满了都，何止屯住一二万人马呀？要看打的旗号，梁山旗号，因此放心往前走。距此十里远近吧，有一个小路的军卒过来了，什么人？尉迟士英一看，啊，我送你家重伤的头领来你军里，你可呀到里边报知你们寨中的头领。要说小军呢，一听说是交挺，哎呀也非常高兴。再看有两个小军卒骑着马跟飞似的往里边就跑，又有两个陪着他们往路上走。要说往前走不了数里，可就听到里边呜脚鼓响，百十骑啊跑出来。要说谁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寨中的花荣一听说这个事儿，赶紧跑出来了。要是花荣的后边陈达、杨春、公望、丁德顺，很多的头领都齐活了。要说只留这个刘唐守着寨。花荣等人一看到尉迟士英，再看花荣下了马了都，就给尉迟士英给跪下。哎呀，要说听说兄弟如此义气豪杰，花荣啊，我太钦佩你了，且受花谋一拜。再看花荣这么一拜，众头领也都纷纷下马拜着尉迟士英，都说呀，哎呀少侠义气呀。尉迟士英本来生气，说花荣啊，你呀暗算我家姐姐，但是一看花荣这样待自己，而且非常有诚意，哎呀只好还礼了。转过身来就将交挺交给这个花荣，背后那个军士用这个软兜呢给抬好了。一见梁山众人来慰问交挺，再看这位跟交挺就说：交大哥呀，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诸位头领已经都接着了，那么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就与交兄别过，只是后会有期。再看这交挺呢，眼泪可就掉下来了。恩人呐，你的这个情可以说是天高地厚，生死难报啊。你既然来到我梁山的军中，怎么能放恩人走呢？恩人呐，且来到城中歇息数日，不然的交挺我情愿死在这里。华荣一听，啊，士英恩公，你姐弟两个人都是对我们梁山上何寨的恩人呐。现如今既然你又救得我交挺兄弟的性命，不远千里护送到此，如此好情谊，为什么不容我等兄弟背水来谢谢你呀？我们恩公说，杨林这路上啊，跟这个戴宗他的军马已经碰着了，要说现在呢就赶奔丰州城而来， 已经将恩公的情谊和公明兄长都说了，全军都传遍了，因此我们全营上下这些头领包括11万的军人没有不感谢恩人的。哎呀，公明兄长已差杨林等撩去军马去接你，哎，好像这个道走错了吧，所以也没有碰着。要说花荣，我刚才已经差人飞报给公明兄长，如果不是公明兄长他这个义气未好啊，也是一定会来感接恩人。那位说什么叫义气未好啊？要说这个义是瘟疫之义，那您就明白了。再看众家头领，哎，都跟他说话，谁也不放尉迟世英走。要说世英这个人，哎，一点没有城府，非常非常的淳朴，很善良的一个少年。哎，要说这些客套之词，他哪能拒得？哎，拒绝不了。所以呢，再看当下，请这个尉迟世英上了马了。哎呀，披红戴花，哎，大吹大擂。尉迟世英一听，众位朋友，这曲儿吹错了吧？啊，吹错了，大家伙一起吹。就送这位来到丰州城里边。要说这焦挺，一听说宋江夺了义气，非常惊讶，在这个路上就问杨春。百会说杨春就说，哎呀，这真是那个挨千刀万剐的贼道人，用了个温鬼的法儿，要害死在一城的人，被公孙先生舍死忘生给破了。要说落那些温鬼满城啊，撒这个异种，虽然被樊瑞尽数都给杀了，却是这异种没有灭呀。因此这瘟疫一时满城里边流行，樊瑞朱虎他们两个虽然尽力做法祈祷，也只是禁止不住。要说数日里边满城病倒的5-6万居民呢，要说每个朝夕呀，哎呀，那都死千百人。公明兄长有数十个头领都已经倒那儿，因此这一城可都慌乱了。要说蛮军也是来攻城，幸亏朱武哥哥非常聪明，叫人把城里的那些死人，哎呀，数百个尸体在晚上都投入蛮军饮用的取水那个河上游了。要说这个蛮军营里边，哎，那瘟疫也很流行，哼，哎呀，要说比咱们这个城里边那还厉害。因此蛮军慌乱，也不能啊向前攻城了，只是咱们这个城里边非常的危急。要说公明兄长以众家头领看的样都要死了，哎呀，真是啊束手无策呀。要说呀，哎，那些没得病，哎，一点法也没有，而且空空，哎呀，心急如焚也白扯。要说幸亏前日杨雄石秀两个兄弟从竹天山上回来，得了云中老人的偏方，哎，就说什么呢，云中老人打远一看呢，要说咱们这块那可以说是温馨照临，主此地大义流行，因此写下了一个方子给这两个人带回来了。因此大家伙非常高兴，按照这个方子，哎，这么一配药，哎呀，给那个得了瘟疫的头领军马这么一服用，果然奏效。要说瘟疫啊，哎，那可都解了，只是现在这个身体还是比较疲弱，一时半会儿起不了床啊。哎，焦挺这才明白，躺在软兜之上忽忽悠悠和大家伙一起来到城里边来了。 咱不说他，单说宋江，和这个朱武就说，兄弟啊，既然是咱们得了杨雄石秀两个兄弟，将这个仙方应验了，拯救了一城的人民，自是上苍保佑我宋江与众家兄弟，只是我心里边有个异样的想法，我想特此啊和贤弟你商量商量。朱武就说，兄长但说无妨啊。宋江就说，要是贤弟你非常的机智，将这个瘟疫传到蛮军当中，让他呢害人反倒是把自己给害了，眼遭着这场报应啊。听说如今他那个瘟疫的流行比咱们城里边还厉害，每天死的人呢不计其数，要说我心中哎呀也非常的悲悯啊。现如今我想差人将这药方送到他们营里边去，救他10余万人的性命，兄弟你以为如何呀？只怕我和那宋冉公一样了，必然众家兄弟都怨恨于我，到我失了疯病了，哎，因此我这个心里边好生的为难不下呀。朱武一听呆住了，低着头想事，一会儿功夫就说，兄长你为什么这么想？这太奇怪了。要说小弟若从军事的角度去想，绝不愿兄长如此去做，只是兄长你见识超俗绝伦，必有小弟见识不到的地方，还请兄长明示。宋江一听，要说昨天晚上我做梦啊，哎，九天玄女娘娘召见于我，我看娘娘面容惨淡，因此非常惶恐，我就问她，娘娘却是取出那么一卷书给了我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要是我惊醒过来呀，却清楚地记得娘娘给我的书是晋人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，要说那文字正是杨户传呢。我赶紧让人把这个书取来，要说里边有记载呀，陆抗卧病，杨户呢反差人送药给他，众将都劝呢，陆抗就说，岂有朕人杨叔子哉，遂服之。要说第二天这病可就好了，大家伙一问呢，陆抗就说，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负也，各保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力。此后两国边境数年无事，我细读此文数遍呢，猜想娘娘的意思，我恍然大悟，那蛮军呢虽然与我势不两立，又非常的野蛮，毕竟呢是人类的生灵，娘娘大仁大义，慈悲为怀，已将此心交给我。要说现如今我们城中得了救了，而蛮人不得此方，不到一个月，10余万人的生命可就完了，娘娘如何忍心看得？因此将杨叔子之事交给我，只要我以仁义为怀，救他等已遭的大难，所以我想将这个方子送给蛮王，只是恐怕众家兄弟怨恨于我，因此先和贤弟你商议商议。朱武一听，这既然是玄女娘娘的意思，那么众兄弟谁敢违抗呢？却是兄长你这样的话，哎，我看也是很有好处。众家兄弟如果他不理解的话，朱武跟他们解释。宋江一听非常高兴，非常好啊，要说我只要依着玄女娘娘的心意行事，很多地方啊我都不想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，那么贤弟你倒说说看。哈哈哈，这一来呀可以上应天心，就为了玄女娘娘之意得 天之保护，何事不成？二来，正如陆抗所言，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。但如兄长所言，就此十数万蛮人的性命的话，蛮人虽然不晓礼仪，未蒙圣人教化，却也是有人心的，如何不感激兄长高义恩厚？纵那蛮王在墙壁来与我军厮杀的话，想必也不能够用心与我军对敌，与自家蛮王倒是有怨恨之心。想以前呢，诸葛武侯南征，七擒孟获呀，又七纵于他。要说全用的是攻心之计，里面有数造擒获蛮王，都是他自家的蛮兵蛮将，受了武侯的恩德，无可为报啊。因此擒孟获为献呢。要是现如今兄长行此计的话，也是一般的奇象，乃是攻心的兵法上上其策。三来，任蛮军死亡的话，蛮军必然惊慌四处乱逃，传播瘟疫，必然流毒无穷，害尽了天下的百姓。如今呢，得兄长这样大仁大义之心，方能与世人消此大难，众兄弟久蒙兄长教导。但诸武将此三点和大家伙这么一说，必然都会称赞感激兄长的。宋江一听非常的高兴，哎呀，要说这个嘉亮军师虽然已经去了，贤弟你在这块也足以为宋江的膀臂。要说只是这三点意思，他一般人他可想不到啊。要说兄弟，你赶紧出去和众家兄弟把这道理讲明白，另外呢，选那么一个能言善辩的小军卒，写封信还有这个方子都交给他，让他来到蛮营当中送给那个蛮王，答应他呀，等他回来重重升赏。要说我呀，精神现在还没有康复，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。卓武一听，兄长你尽管好好养病养伤吧啊！要说小弟呢，我自会小心安排。这位告辞出去安排下书之事，要说和大家伙也解释解释宋江什么意思，这事儿不提。咱们单说蛮营当中，要说农天山和蛮王已经合了营了，合营上下没有不烦恼的，也没有不惊恐的，数日当中，营中的这个瘟疫流行，要说病倒的四五万的军马，死者无数。虽然让军中的这个巫医百般的祈祷，用这个符水呀、药物啊，就像石沉大海差不多少，没有用。要说过了两天，这蛮王啊也病倒了，全营上下都慌乱了，龙天山捶胸顿足，五脏俱焚。哎，心里边想，只想着师父做法可灭了这一伙的贼人，谁成想师父只和那个公孙瑶道拼了，真是与世皆分了，将自家的元神都给灭了。要说尸体中了寻雷烈火之灾，都分灭的一点不存了。我想啊，肯定是上天挠他行这样的法术，所以用那个雷火击他。要说他现在死了也罢了，但是他预先写下的那十一万道的灵符陪在众军师的身上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，只任凭着那个瘟疫气息呀、却是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现如今呢、要说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哎呀，你怎么解救父王军马呀？要说这位只是在肚里边来回颠倒，一个字都不敢说出来。要说呀，高兴的是什么呢？丰州城里边瘟疫，也是一般的流行， 所以呢没有放这个军马来攻击交战，因此呢也就好那么一点。要说这天农天山正在那喝酒解闷儿，就有人来报啊，说丰州城里边哎差人呢来到军前下书。农天山大吃了一惊，跟那个蛮将就说，杀了那个下书的不必要再来回兵了。再看那个蛮将刚想出去，过来有那么一个人呢给拦住了，太子不可。这正是纵发雷火无名怒，亦有敢逆龙鳞人。也不知道向前喝住的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能够说出什么样的话来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00单八将。要说今天呢给大家伙介绍两个人，这第一个人呢叫出林龙邹渊。这邹渊是邹润的叔叔，从小的时候啊，要说这位可就喜欢赌钱，哎，没什么大本事，是一闲汉。要说这位性气那是最高强了，一点不会容人，虽然没别的能耐呀，但是一身的好武艺。要说江湖上大伙给他一外号叫出林龙。要说这位呢虽然是他大侄儿邹润的这个叔叔，但是呢年龄差不多少，人小辈儿大。要说这位在登云山落草为寇，聚众是打家劫舍呀。要说这位就被孙欣请去营救谢珍谢宝，祝家庄被破了以后啊就加入梁山，被封为步军将校第12名，是梁山呢第90条好汉，星号第短星，征讨方腊的时候战死了，死后朝廷追封为义节郎。要说介绍这第二位呀叫独角龙邹润。这邹润呢刚才咱们说了是邹渊的大侄儿，哪儿的人呢？山东莱州人。要说这个人呢平时比较善良，为人也挺慷慨，要说呢有那么一身的好武艺。邹润身材长得挺高大呀，另外他长相挺奇特，怎么奇特呢？脑后长出一个大肉瘤，所以大家伙呢给他起个外号叫独角龙。他这大肉瘤啊用咱们现在的医学来讲那就是什么呢，良性的肿瘤，你还轻易做不了手术，弄不好呢伤害生命，而且这个瘤你要整不了可能就变成这个恶性的了，那可就麻烦了，所以呢比较矛盾。咱们说有一天这个邹润就和人打起来了，一时兴起脑袋一撞，要说他那大肉瘤竟把一棵松树给撞倒了，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要说这位和孙欣关系不错，为了救谢珍谢宝打入祝家庄，祝家庄被攻破以后他们就归顺了梁山了。在梁山上这位就是步军将校第13名，是梁山的第91条好汉。受招安以后呢，要说这邹润被封为武艺郎。邹润身材长得挺大呀，挺奇特，脑后有一肉瘤，刚才咱们说了，所以给他起个外号叫独角龙。介绍一个事情啊，要说这个邹润和邹渊这两个人跟小尉迟孙欣那是好朋友，孙欣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遭了毛太公的陷害了，被打入了死牢。 要说孙欣两口子准备劫狱救人，请二邹帮忙，要说二邹这么一听马上就答应了，带了20多个人是前来帮忙。另外他们一起有了一个提议，事成之后一起是投奔梁山。要说他们呢，跟梁山上的杨林、邓飞、石勇关系不错。要说孙欣、顾大嫂一听很高兴，是满口答应。顾大嫂还说，去，都去，哪个鳖娃不去，我乱枪戳死了他。随后呢，这二邹胁迫他哥哥孙立也加入了行动，孙立被迫答应了。劫狱的时候，二邹杀死了毛太公的女婿，还有那帮凶王孔目，又和孙立一起杀死了毛太公的全家，大家一起是赶奔了梁山水泊。在途中啊，他们还冒充了官军，打进祝家庄的内部，和梁山众人里应外合，拿下了祝家庄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